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1月8号星期二，也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英国国际贸易部办公室在星期一说，英国贸易部的国务大臣今个礼拜将访问台湾进行贸易谈判，并且会见蔡英文总统。北京对西方国家政府和台湾之间这次最新的高层接触感到愤怒。中国将民主治理的台湾视为自己的领土，强烈反对台北和外国政府之间的任何官方活动，并且认为这个是对台湾脱离中国的支持。英国国际贸易部说，贸易国务大臣兼国会议员汉兹将在为期两日的访问当中和蔡英文总统会面，并且共同主持第25届年度英台贸易谈判。汉兹办公室在一份声明当中说，亲自访问台湾是英国致力于促进英台贸易关系的明确信号。同英国一样，台湾是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体系自由和公平贸易的拥护者。汉兹办公室补充说，汉兹仲将会和台湾最高的贸易谈判代表邓振中以及台湾经济部长王美花会面。台湾经济部拒绝置评，说有关安排的会议并没有对媒体开放。据日本共同社报道，由日本主办印太国家海军将领参加的多边合作框架西太平洋海军论坛星期一在日本横滨市间酒店举行。同日本因为外交上关系紧张而防务交流停滞的中国和南韩亦参加了今次会议。中国参加这次论坛的代表是海军中将、北部战区副司令员兼战区海军司令员王大中。不过国际媒体注意到，中国并没有参加11月6号在上毛湾举行的国际阅览仪式。据日本媒体引述日本海上自卫队的介绍，参会各方以自由开放的海洋为主题展开讨论，为实现稳定的安全环境谋求互相理解。与会国家包括美国、澳洲、加拿大、法国、日本、中国、南韩等一共27个国家，俄罗斯因为俄乌冲突而未获邀请。据日经亚洲的一则报道说，由于王大中坐在会议桌上，日本海上自卫队参谋长酒井良的开场白可能并没有平时那么坦率。酒井良说，当前的国际秩序经受了乌克兰可怕局势等磨难考验，试图以武力改变现况动摇了国际秩序的基础，严重违反了联合国宪章。但是酒井良并没有提到中国或者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的紧张局势。在论坛上发言的日本防卫副大臣井野俊郎更加没有点名中国，而只是说乌克兰正在发生的事情听日可能会在亚洲发生。乌克兰正在加强同东南亚国家之间的联系，将会今个星期稍后在柬埔寨金边同东南亚国家联盟签署一项重要的外交关系协定。预计乌克兰外长库列巴将会签署这份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的加入书，并出席东盟的一些活动。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是1976年由东盟创始国制定和平条约，提倡的基本原则包括互相尊重条约国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认同。同意非东南亚国家乌克兰加入该条约的是东盟十国成员国慎重考虑之后的外交举措。东盟将不需要向陷入战火的国家提供物质或者财政援助。一名柬埔寨高级官员对美国之音说，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并不代表着东盟有义务向乌克兰提供任何援助。该条约是执行外交关系的一个行为准则，而不是向任何国家提供任何援助的协议。截至2022年8月，该和平条约一共有49个签署国，包括俄罗斯、中国、美国和欧盟。乌克兰收到第一批用于抗击俄军空袭的国家先进地对空导弹系统和阿斯派德防空系统。乌克兰国防部长列兹尼科夫在推特上说，我们将继续击落攻击我们敌人的目标，感谢我们的伙伴挪威、西班牙和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约翰科比上个月曾经说，在俄罗斯严重加大了对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的攻击力度之后，美国正在加速向乌克兰运送先进的防空系统。总部处在伦敦的防务研究组织皇家联合军种研究所强调说，必须要找紧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西方设备和弹药，以抵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
该研究所一份报告当中话，西方国家在紧急加强乌克兰防空能力方面必须要避免自满情绪，纯粹是由于俄罗斯未能够摧毁乌克兰的机动地对空导弹系统，俄罗斯先至一直没办法有效动用他们固定翼的轰炸机和多用途战斗机的潜在重型和高效空中火力，从空中轰炸乌克兰的战略目标和前线阵地，就好像他们在叙利亚所做的一样。美国选民将会在星期二前往投票站投票，而投票机生产商可能成为新一轮虚假信息宣传的目标。这些虚假信息目的是诋毁选举结果。包括网络安全及基础设施安全局在内的美国官员一直反驳源源不绝的虚假指称，并且指出其中很多不实之词类似于2020年总统选举当中一些已经被揭穿的指控。白宫亦同这个讲法。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沟通协调员约翰科比上个礼拜五对记者说，我们认为美国人可以而且应该前往投票时候感到放心，因为美国正在尽一切可能确保这一场自由、公平和安全的选举。但网络安全公司未来记录的新研究发现，有迹象显示选举日和随后几日可能会出现围绕投票机和投票系统虚假信息活动，虽然这些努力不是太可能和两年前一样那么严重。该公司在星期一发布的报告说，未来记录已经发现了在主流和其他社交媒体众多地方流传的讲法，示意技术将会被用来操控中期选举的结果。报告说，围绕投票技术的错误信息和虚假信息可能在面临特别有争议的选举的核区最为突出，例如亚利桑那州的州长选举、宾夕法尼亚州的州长选举和佐治亚州的参议员议席选举。报告又指出，其他可能面临严重的针对投票系统可靠性的虚假信息宣传的州包括威斯康辛州、密歇根州、内华达州和佛罗里达州。未来记录表示，到目前为止大多数虚假信息活动都是起源于美国国内，而且大多数只是针对三间公司，多米宁投票系统、Smartmatic 和投票系统与软件公司 Election Systems and Software。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你亦可以喺 Podcast 網站收聽美國之音嘅粵語節目噶。我哋嘅長篇美國歷史節目《建國史話》已經開始陸續上載到 Spotify.com 網站，咁各位可以隨時隨地下載收聽。咁請你喺 Spotify.com 用中文繁體字搜尋《建國史話》呢四個字咧，就可以揾到有關嘅節目。咁如果你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㗎。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呢，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一份研究报告指，伊朗借中国山寨技术打造自杀无人机助战俄罗斯。我们亦会报道分析习近平是否口号治国，中国百城房市价格相跌，金九银十，黄贵不在。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前香港电台编导蔡玉玲采访721袭击案，查车牌罪成上诉但是被驳回，他感到非常失望但是问心无愧。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香港电台前外判编导蔡玉玲在前年制作721元朗袭击事件的电视特辑，透过车牌查册寻找事发时怀疑运送木棍等武器的汽车车主，被香港警方控告查测时作出两项虚假陈述，被裁定罪名成立，罚款大约770美元。
成为第一名因为查车牌而被定罪的记者。蔡玉玲不服定罪，向香港高等法院提出上诉。法官在星期一就颁下书面判词，驳回蔡玉玲的上诉，维持原判。蔡玉玲就说对判决感到失望，但是问心无愧，会同法律团队研究是否上诉到终审法院。有时事评论员分析认为，当局修例限制传媒查测作调查报道，可能影响到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伟云在香港的报道。
香港电台新闻专题节目《铿锵集》前外判编导蔡玉玲，2020年5、6月期间制作721元朗袭击事件一周年电视特辑《721谁主真相》，两度透过车牌查册寻找事发的时候怀疑运送木棍等武器的汽车车主，比观众了解事发的时候更多细节。节目播出之后引起社会极大回响，但是大约三个月之后，蔡玉玲被警方上门拘捕，指控他透过车牌查册的方式取得721事件现场车辆的车主资料，警方怀疑他不正当使用资料，控告他两项虚假陈述罪。蔡玉玲去年四月在西九龙裁判法院被裁定罪名成立，判罚款港币6000，即折合大约770美元，成为首位因为车牌查册被定罪的香港新闻工作者。蔡玉玲不服定罪，向高等法院提出上诉。法官李运腾星期一，即是11月7号颁下书面判词，驳回蔡玉玲的上诉，维持原判。法官在判词中表示，蔡玉玲申请车牌查册的用途是采访和报道，与交通和运输无关。法官不否定蔡玉玲本着良好动机索取资料，但是正如裁判官指出，对于定罪来讲，良好动机并不是辩护的理由。法官表示，根据车牌查册的表格声明，蔡玉玲必定清楚知道要提供真实无误的资料。法官又表示，如果要在现行的法律框架之下扩大新闻工作者或者其他人士查阅车辆登记册上资料的权利，唯有透过公开咨询和讨论以立法的方式解决。蔡玉玲在法庭外接受传媒访问表示，对判决感到失望，认为今次败诉直接影响到新闻业界行之有效的查册制度，对于新闻业界日后怎样监察社会权贵可能带来很大的窒碍，但是她强调自己问心无愧。
我想今天不是只是我啦，相信很多业界的朋友啦，大家都在做事的记者啦，整个业界啦，其实应该都对今日的判决是会失望的。咁因为我相信即系今次的败诉都真的会直接影响到我哋一路行之有效的查册的制度啦。咁对于新闻业界日后点样去叫做即系监察社会上有权力的人士咧，可能都会带来一个很大的窒碍。我个人当然失望啦，好坦白讲。但系我可以好大声咁讲，我无悔无愧，系啦，我问心无愧。如果今日再俾我作相同嘅决定，我相信我都系会毫不犹豫咁样去做翻当初做嘅事。
至于会唔会考虑上诉至终审法院，蔡玉玲表示，星期一朝头早先至啱啱收到判词，需要更多时间同法律团队商量，会唔会将案件进一步上诉到终审法院。
咁亦都系好坦白讲，咁我谂同法律团队都要商量，就系喺法律上嗰、那个。可塑性啦，即係有幾大可能嘅即係抗辯啦，同埋就係資源啦、時間嘅運用啦。咁究竟我自己個人都要思考，我點樣用自己嘅資源同時間去進行呢一個法律訴訟咁樣啦。咁所以希望大家再俾多啲時間我。咁因為我哋嗰、那個上訴決定要喺28日之內作出嘅，咁相信到時候我都會同公眾有個交代。
对于法官提及唯有透过立法方式解决新闻界查察的法律问题，蔡玉玲表示，今时今日的香港有没有这种气氛，不是他一个人能够回答，可能需要社会各界的持份者去判断。他认为香港社会的资讯流通与否，影响的不只是新闻业界，也都涉及到各行各业和公众利益。
以至于今日其实这个案例就是我们见到似乎法庭都将即係去查察嘅資料咧，收個範圍收到好窄，就係而家表格上嘅三個用途。咁包括一啲商業嘅活動，例如可能過去好多即係商業嘅投資者佢哋會做嘅一啲 due diligence， 我哋叫做審查嘅活動，係咪都會陷入呢個法網咧，墮入法網咧？咁我諗其實唔係淨係新聞業界嘅，應該係社會各界就住呢個資訊流唔流通呢方面咧，都有相同嘅疑問。咁我諗呢樣嘢再次啦，唔係淨係新聞界嘅業界利益，而是整個社會就住資訊流通與否的一個公眾利益的討論。
蔡玉玲又表示，判詞中有很重要的一句提及，法庭都肯定了他作為一個新聞工作者去查資料的良好動機。他認為不可以否認的一點，就是法庭其實是肯定新聞界就住一些涉及公眾利益的事項去獲取更多資訊。他強調2019年10月之前，所有新聞工作者都可以在查察的過程清楚列明自己是因為新聞活動而查察，因此在政府修改行政措施之前，記者根本不會跌入虛假陳述的法律陷阱。
不過現行的制度究竟有幾容許我們去做這件事呢？咁撇除係咪話要再進行立法嘅討論？其實如果大家仲記得好清楚嘅話咧，喺2019年10月之前咧，其實所有新聞工作者都係可以喺查察嘅過程之中，好清楚去列明自己係透因為新聞活動咧而去進行查察。咁所以喺政府修改呢個行政措施之前咧，新聞工作者根本就唔會跌入呢個叫做作出虛假陳述嘅聲明呢個法例嘅陷阱。咁所以其實我可以咁講啦，似乎喺19年10月之前咧，個社會共識包括過去咁多年嚟，其實社會各界咧都認同新聞界嘅活動，譬如包括去獲得一啲公眾資料，去進行監督權貴或者監督社會上有權責嘅人嘅責任。咁只不過係19年10月之後，情況似乎突然間改變，而衍生到今時今日嘅情況咯。
化名谭美德的时事评论员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蔡玉玲案发生超过两年，调查报道几乎绝迹，因为缺乏车牌、土地、公司查册等资讯来源。他质疑今次的上诉判词并没有保障新闻界作为第四权的法律空间和维护公众的知情权。
就是个良好意愿就同嗰、那個即係唔係一個抗辯理由，但問題上你有冇一個合理嘅法律空間也好，或者合理嘅公眾知情空間好，令到佢呢個良好意願得以彰顯咧？其實並冇去咁樣維護到所謂第四權去發揮佢嘅監察作用。咁你當然你可以妖魔化得件事好緊要都得，你話唔知佢查啲咩出嚟，牽涉個人私隱。但係如果我哋相信傳媒工作者嗰個專業嘅話，根本上過去咁多嘅查察或者調查報道，類似話即係爆人陰私啊、揭人私隱係有心咁樣做，係極少數極少數嘅。咁你喺呢個判詞裏面，我得見到你承認咗佢嘅良好意願，但係你有冇提出到一個方法，或者提出到一個可行嘅即係一個空間，俾佢哋繼續運作個工作落去咧？咁我暫時就真係坦白講句，見唔到啦。
谭美德表示，在目前爱国者治港的立法会和行政主导的前提下，要有如法官提出透过公众咨询和立法解决新闻工作者查察的法律问题，他并不乐观，因为2019年10月开始，当局不断透过行政措施收紧传媒和公众人士查察的权利。
即其实政府当时的做法，你想想以现在行政主导的情况，他怎會脆立一條法或者去再做一個這樣的行為去打到他自己作的我呢？那甚至乎如果你去看現在實際的情況呢，就是現時他就是很都挺明顯的，其實就不是想你查那麼多東西嘛，因為你很擔心會影響到所謂由自及興的勢頭，你同不同意都好啦，起碼政府現在的說法就是不斷說現在是由自及興嘛，但你查到這麼多東西出來的時候， 佢唔驚你查到啲嘢出嚟係會去，即使係事實啊，即係你譬如好似阿蔡明件事裏面，佢查到出嚟嗰啲係事實嚟喎，佢都可以話你危害國家安全，或者你指你煽動仇恨政權嘅。咁無論對新聞工作者或者即政府肯定唔想見到，但係對新聞工作者嚟講咧，其實我覺得都係即係相當之陰功。所以話用立法去解決嘅話咧，坦白講，我現在就真係唔樂觀啦。
谭美德表示，今次的判决影响香港的新闻自由，加上当局不断修例限制传媒以公司查册等的方式作调查报道，包括调查一些政商界人士可能透过成立离岸公司从事逃漏税、洗黑钱等非法活动，可能影响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其實以往傳媒朋友披露一都比較多，都係幫到香港咧。喺啲離岸公司會唔會有一啲即係無論你話係走税漏税，甚至乎去到洗黑錢嘅行為，其實呢啲咁樣嘅披露，正正係捍衞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最重要嘅一個保命符同埋基石之一。但係現在因為你冇得查實，其實我哋已經唔知道有幾多離岸公司做緊啲嘢，可能損害緊國際金融中心嘅地位嘅喎。但是无论是国家的讲法或者香港自己都希望我们继续是国际金融中心，那 你靠自己查自己，喂，如果得的话就不需要法律了。
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维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最新的数据显示，全中国百姓十月的房价和销售量持续走跌，代表房市金九银十的传统旺季正式崩盘。虽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二十大报告当中重申房住不炒、租购并举等支持刚性自主需求或者可能的租赁政策红利，但是分析人士说，中国现在处于一手打压房市、一手刺激房市的矛盾当中。地方政府如果不推出对策的话，恐怕要习近平沦于口号治国，而房市的不景气已经令到不理是要买屋或者要买屋的中国人都怨声载道。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艾德立在台北的报道。
据北京中指研究院的最新的统计，全中国100个城市的新建住宅均价在10月是达到每平方米是16199元人民币，已经是连续4个月走滑，跌幅较9月收窄 0.01%。而二手屋的均价就达每平方米15945元人民币，亦都是连续6个月下跌，跌幅较9月扩大 0.03%。另外，据中国国家统计局10月底发布的最新数据，全中国1至9月的商品房屋销售面积、金额和建商到位资金同比分别下降 22.2%、26.3%、24.5%， 仍然是一片惨淡。中国房市持续处于是价量齐跌的寒冬，无论是要卖屋还是要买屋的中国民众都是感受得到。因为议题敏感而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山东淄博市的市民是对美国之音说，他的朋友今年是出售两间屋，挂网几个月都没有人问津，最后是在两个条件之下才卖出，一是降价，二是将中介佣金从 2% 提高到 10%。 另外一位原籍山东大连的市民就对美国之音说，他去年底是离开中国移民美国，因此出售两间屋，他自认运气较好，遇到买主，但总价约300万人民币的房屋亦都要降价50万元人民币，才在今年成功是脱手。中国自从去年铁腕打压房市以来，已经引发包括恒大等建商破产，甚至没办法如期交屋的烂尾楼的危机。即使房价是因此大跌，但对中产阶级来讲，买屋仍然是遥不可及的。35岁的业务主管程益成对美国之音说，他努力了5年仍然筹不到是100万元的人民币的首付款，而且他所处的一线城市的房价跌幅有限，要不吃不喝30年才能够供得起。程益成说，长久当然要买屋，但是买不起，广州市区一间屋旧的要300多万元人民币，目前薪水负担不起按揭款。程益成现在是月付4000元人民币，住在80平方米大小的租屋里面，他说政府如果能够补助让他少付四分之一的月租，生活压力少一点，因为不符合贫户的资格，他没办法是申请廉价屋。另外因为工作的原因，他也是不便搬到离市区较远的保障性的住屋。 面对房市的持续低迷，习近平在二十大的报告当中只是重弹十九大的旧调。他说坚持房屋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十月底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的时候，亦都重申未来要保持房地产融资平稳有序，支持一城一策来到满足刚性和改善性住屋的需求，亦都要保交楼，是稳民生，建立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对此，房产专家说北京政策旧瓶装旧药，恐怕是难以解决房市的问题。位于台北的台湾经济研究院景气预测中心主任孙明德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地方政府如果不出台对策，习近平的房市政策根本走不出中南海，因此一城一策可能得是要等到明年三月地方领导班子抵定之后才会走向明朗。
从中央去管这个东西的话，其实缓不济急，要等县市政府新的团队全部到齐以后，或者是李家军，到时候比较有机会来治理房地产乱象。要不然你中央每次推一个命令，地方都消极以对，那是没有用的。
孙明德说，从中央去管房市的话，其实缓不济急，要等县市政府新的团队全部到齐之后，如果都是习家军，到时候比较有机会来到治理房地产的乱象。如果不是你中央每次推一个政令，地方都消极以对，那是没用的。而且他说二十大之后，郭俊文退体来仍然是习近平未来五年执政的主旋律，因此北京对于民企开发商的管控只会越来越严。孙明德分析，中国近两年的调控房市仍然属必要之举，因为如果放任房价飙升，恐怕步日本泡沫经济的后尘。日本房产总市值曾经占国民生产总值的五倍之高，但中国房市的泡沫更加严重。房地产咨询公司戴德梁行表示，中国房价近年惨跌之后，现行市况已经是相对稳定，但该公司中国北区研究部主管魏东是以电邮回复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除了买屋时候的首付的比例、资格和政策限制之外，房价是高不可攀，仍然是买屋的最大障碍。他按照国际的惯例，房价收入比在三至六倍之间是合理的区间，而中国的总体的房价收入都是高过这个水平，尤其在一线城市，房价收入比是基本达到三十倍以上，而三四线城市都是大多是在五倍左右。位于台北的德明财经科技大学客座教授庄孟汉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亦都说，北京仍然需要持续抑制房价，以免租金亦都连带走涨，让低收入人群更加难以为继。政府可用手段包括降低多屋者的贷款成数或者是货征印花税等，来到补贴穷人的住屋的需求。他说基于按揭负担不应该超出家庭总收入的三成，中国亦都应该针对中产阶级和低收入户提供差别性的优惠的利率、贷款成数和还款的宽限期，以减轻他们的购屋的压力。
像香港、新加坡，房价一涨涨太高，第一个贷款的比例就会降低，第二个税很高。如果你再继续涨上去的时候，就扣你额外的印花税。虽然降，但房价还是很高，但是你不愿意，那更惨。
庄孟汉话：好似香港、新加坡房价一升，升得太高，第一个贷款的比例就降低，第二个税就系好高。如果房价再继续升上去，咁就课征额外嘅印花税。虽然咁样嘅房价仲系好高，但系你唔压抑系更加惨。另外他说地方政府可以透过无偿拨用公家土地，让建商开发市区周边的保障性或者是租贷的住屋。不过二十大之后，中共的最高领导班子当中懂得财经的人少得可怜，让他质疑习近平讲出的房住不炒和租购并举的主张到底要怎样落地。庄孟汉说，这些常务委员当中好像经济建设的人才是偏低，对于住屋方面来讲可能还是停留在口号，因为不懂得怎样执行。自从今年初以来，中国早已经采取多项措施来到刺激房市，包括允许部分城市下调首套住屋的贷款利率，并且对买屋一年内再买屋的人是给予退税的优惠。在中国房地产研究机构贝壳研究院十月监测的103个重点城市当中，多数主流城市的首套的房贷的利率是 4.12%， 较九月下降3个基点，但是房市还是难见起色。尤其个别城市为稳房价，好似广东中山和福建平潭，就有陆续地制出限跌令，禁止房价每次跌幅不得是超过 5%， 咁样令到中国房市系等于处于一手打压房市、压制投机性嘅房市嘅炒作下，另一手有拉抬需求嘅矛盾当中。不过，贝壳研究院指出，拉抬自住嘅刚性需求将主导中国房市未来嘅发展。喺呢个前提下，消费者买一买一嘅贷款嘅利率未来可望调低。该研究院更加预测话，官方未来唔排除会进一步结构性放宽两间屋嘅贷款利率。在习近平是重申租购并举之后，戴德梁行的魏东预测，中国房市未来的商品的房屋和保障性的住屋的双轨制已经势在必行。他说，中央政府将会继续发力是完善住屋的供应端制度的政策，并且大力推动住屋租贷的市场发展，完善购加租、市场加保障的住屋的体系。魏东话，中国房市的政策未来将会向住租贷方向倾斜，可能涉及从租到买的发展的模式和它的配套的金融、土地、销售政策等。他说，随着住屋的房贷需求的逐步扩大，住屋的租贷市场也将迎来快速发展期，这个也会为开发企业、运营企业、装修企业、金融机构等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而与之相配套的政策和制度的完善，亦都将会使到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向着更加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美国之音记者艾德林和美国之音地域记者王丽玲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据一份最新的研究报告说，伊朗在为俄罗斯提供的一次性攻击无人机使用了中国仿造西方国家的生产发动机和设计。分析人士说，如果这个发现得到证实的话，将会是中国违反美国对伊朗制裁令的有一个潜在最新案例。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孙成在华盛顿的报道。
俄罗斯在冬季即将来到之际，针对乌克兰的能源基础设施发动大规模袭击，而伊朗生产的见证者136又译作沙希德系列的无人机系统成为了普京的首选。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居民可以看到俄军无人机从窗外呼啸而过。乌克兰最近全国范围的轮番大停电，凸显了这些伊朗无人机在破坏它的电网方面的有效性。密切跟踪伊朗军力发展的华盛顿智库科学与国际安全研究所的研究报告说，俄军使用的伊朗一次性无人机中显然包含了中国仿造西方国家的无人机发动机。报告说，被击落的见证者136图像显示，它包含北京密克普特无人飞行器公司生产的 MD550 发动机，而该发动机是基于德国林巴赫航空发动机公司的 L550E 建造的。林巴赫2012年在厦门成立一间分公司，生产应用于无人机、小型固定翼飞机等航空器的林巴赫系列活塞式航空发动机。该公司自称是中国通用航空领域唯一有核心技术的发动机制造商。厦门林巴赫公司的中文官方网站资料说，数以千计的林巴赫航空引擎在全球不同类型的航空器上使用，完成了几百万小时的飞行。而厦门林巴赫的系列活塞式航空发动机目前已经掌握了国际领先的发动机技术。报告的作者之一，科学与国际安全研究所的研究员斯宾塞法拉加索说，中国已经获得到林巴赫 L550E 的设计，并将它变成是他们自己的型号为 MD550 的发动机。这两款发动机几乎完全相同，中国仅在马力方面稍作调整，但其他设计维持不变。法拉加索说，我们可以作出的评估就是，这些中国公司一直参与向伊朗提供设计或者提供完整的发动机，所以举个例子，见证者136就是中国发动机。中国在使到伊朗能够制造和向俄罗斯军队供应无人机方面发挥的作用比以前评估的要大， 睇嚟中國公司正喺度向伊朗提供西方產品嘅複製品，以生產無人作戰飛機。科學與國際安全研究所根據公開信息撰寫嘅報告係咁樣講噶。除了中國仿造的德國技術之外，中國公司還仿造一間英國公司的設計，而伊朗在中國山寨發動機的基礎上進行反向工程，製造了另一款發動機。法拉加索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見證者系列的另一款無人機見證者131的發動機設計基於根據北京密克普特的 MDR206 轉子發動機，而 MDR208 則是英國AR731 型發動機的仿造版。他說不確定這種設計是怎樣到達伊朗的，但確實知道的是在伊朗的博覽會上，他們展示了基於 MDR208 的 SIRET01 和 SIRET02 兩款見證者131發動機。這位軍事專家說，他們最有意義的發現就是西方公司的設計不知道怎樣最終落入了中國公司的手裏，然後中國就將這些設計提供了給伊朗。法拉加索說，中國已經建立一個供應鏈，使到伊朗能夠為它用於供應俄羅斯的無人機獲得到完整發動機系統的任何一種設計。今年9月，美國國會眾議院外委會亞太小組委員會的首席共和黨成員夏伯特表示，中國、俄羅斯和已被接納為上合組織成員國的伊朗是新的真正的惡意軸心，並說在這種情況之下，美國尤其需要加大對中亞地區的重視。伊朗對俄羅斯的無人機軍售將會嚴重違反聯合國安理會第2231號決議，根據該協議，伊朗被禁止從事類似提供軍用無人機性質的交易。如果聯合國安理會成員國俄羅斯和中國捲入這類交易，無疑更加令人震驚。伊朗一直堅稱聯合國武器禁運已經在2020年結束，他們有權利出售無人機，但是國際社會認為該禁運要到2023年才會到期。科學與國際安全研究所的總裁大衛·奧爾布賴特在星期四一次討論會上說，無人機銷售違反了聯合國安理會決議，是一個嚴重的違規行為。他說，而且由於這些無人機被用於戰爭和殺害平民，摧毀烏克蘭大部分能源基礎設施，問題就更加嚴重了。多年來，美國因為中國公司違反對伊朗制裁令而對中國進行一系列的制裁，這個星期的這份報告並未指出這些中國的仿造發動機和設計是怎樣落入伊朗手中的。針對他們的發現，亦尚未得到官方的證實或回應。華盛頓智庫捍衛民主基金會的伊朗問題專家塔勒布魯說，不理是中國的私營部門還是政府機構，任何人如果協助伊朗生產這類無人機，都可能令到中國面臨美國進一步制裁。他對美國之音說，如果有中國公司以仿造的發動機或者其他用於這些無人機的系統來到支持伊朗的話，這樣確實會令到中國暴露在美國的制裁之下。科學與國際安全研究所的報告指出，除了中國之外，該報告亦都發現一些伊朗無人機上的零件亦都來自美國、英國、奧地利等一些西方國家公司。報告說，當務之急是要了解外國零件如何最終融入了伊朗的無人機。近幾個月以來的多方證據都顯示，俄羅斯在烏克蘭戰爭中大量使用伊朗無人機。烏克蘭軍方官員上個禮拜說，自9月中旬以來，烏軍已經擊落了300多架俄軍見證者136一次性無人機。美國國防部發言人空軍準將巴特萊德在上個禮拜的簡報會上說，伊朗軍方人員一直在烏克蘭協助俄羅斯進行無人機行動。到目前為止，俄羅斯和伊朗一直對兩國在無人機方面的交易堅決否認。俄羅斯常駐聯合國代表列邊賈上個禮拜說，西方國家所謂伊朗向俄羅斯供應無人機的講法是假消息。他說，現在烏克蘭及其西方庇護人正試圖炒作另一個假消息，即所謂伊朗違反安理會第2231號決議向俄羅斯供應無人機。此前俄羅斯外交部發言人瑪麗亞·扎哈羅娃說，俄羅斯從伊朗採購軍用無人機的話題是美國傳媒捏造的。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 CNN 星期三的一篇報導說，密切關注伊朗武器計劃的西方國家官員透露說， 伊朗正在准备向俄罗斯送运大约1000件武器，其中包括更多的攻击无人机，以用于对乌克兰的战争。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协会研究员劳伦卡恩说，俄罗斯一直在使用其国内生产的自杀式无人机，例如是柳叶刀无人机等，然而西方的制裁使到俄罗斯难以维持它生产能力，迫使它寻求伊朗生产的系统。卡恩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伊朗制的这种一次性无人机极为廉价，$20,000就可以买到一架，进口伊朗无人机对俄罗斯是一种廉价解决方案。他说他们似乎有相当长的射程，因此可以用他们替代导弹等远程武器。这位防务问题专家说，俄罗斯最近发动的无人机袭击大约只是花费了$1,800,000，而乌克兰为了防御这些袭击所付出的成本则估计为$2,800,000。卡恩说，军用无人机现在已经发展到与商人无人机没什么很大的不同，可以以更便宜的价格将民用无人机武器化。科学与国际安全研究所的法拉加索说，在乌克兰战争中，虽然高科技武器占据主导地位，但是无人机这样的小型和低技术武器仍然可以发挥重要作用，甚至影响战争结局。他说，至少30%的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被无人机摧毁，对于很多乌克兰人来说，这个将会使到即将来到的冬天变得非常困难。伊朗问题专家塔勒布鲁说，有关中国和伊朗的导弹等武器交易的报道由来已久，除了美国偶然制裁之外，国际社会长期以来都基本上无可奈何。他说，中国支持伊朗发展无人机的大背景是美中对抗，因此这个问题也必须在这个大背景之下来到看待。中国对伊朗无人机计划的物质支持问题要必须纳入中国和西方，特别是中美之间已经在国家层面存在的更大的一系列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孙成发自华盛顿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副国防部长卡尔上个礼拜五在华盛顿说，他不认为中国在近期内打算入侵台湾。他亦表示不认为习近平已经就武统台湾作出了决定，但是习近平肯定计划要中国军队到2027年具备这种能力。卡尔又说，中国想主导技术制高点，支撑这些技术的基础设施和供应链，以及有关的技术标准和准则的野心，是使到中国成为美国的步调挑战的原因之一。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20大党代会上获得第三个任期并且进一步集权之后，他是否会加快武统台湾的步伐，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一个焦点。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0月17日说，中国当局正是大大加快实施吞并台湾的计划。10月19日，美国海军作战部部长迈克尔吉尔代亦都警告说，中国可能在2024年之前武力犯台。不过美国国防部负责政策的副部长卡尔星期五在布鲁金斯学会与有关的专家讨论刚刚公布的美国国防战略的时候说，他不认为中国在近期会入侵台湾。他说，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佩洛西议长对台湾的访问作出了非常强烈的反应，但他不认为中国在近期内打算入侵台湾。他认为他们想对台湾施加强制性压力，他认为他们想在台湾周围建立一种新的常态，他认为他们想向国际社会施加压力，让他们默认中国的对台政策。他相信他们想做所有这些事情，他不认为在未来几年他们会入侵台湾。但是谁知道呢？在跟着来的几年里面，他认为可能会发生事故。卡尔担心的是，中国的海军和空军在国际空域和海域日益采取非专业和非常危险的做法，近距离跟踪、尾随甚至干扰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的军机和舰艇，可能引发事故。他提到了今年5月中国空军一架战机在南中国海上空拦截一架澳大利亚空军的 P-8 侦察机的例子。澳大利亚国防部说，中方军机不单止拦截动作粗野，而且发射带光信号弹和喷射铝箔干扰丝，导致澳大利亚侦察机的发动机吸入了部分的铝箔。 在拜登担任副总统的时候出任他的国安顾问的卡尔，并不认为习近平就是否武统台湾作出了决定，但是习近平肯定已经向他的军队发出了在本世纪末可能到2027年拥有这种能力的命令，不是因为他已经作出出动两栖入侵的决定，而是使他的军队在他可以作出这个决定的时候有能力执行这个命令。这位国防部的官员说，美国的对台政策是一贯的，即是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反对任何一方单方面改变现状，并且遵守台湾关系法。他还说，美国将会继续为台湾提供自卫的能力，同时也保持美国维护海峡两岸和平的能力。他说，因为海峡两岸的冲突将会对我们的国家利益产生深远的影响，坦率地说，对世界来说也是这样，与台湾开战的经济后果对国际社会来讲将会是灾难性的，所以他们所有人都对不发生这种的情况有既得利益。在对话当中被问到美中两国军力的平衡的时候，卡尔说，毫无疑问，中国正是进行令人惊叹的军事现代化，对远程火力、先进的战机、网络、空军技术等领域都投入了巨资，因此与美国的差距正在缩小。但他说，美国的军力仍然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而且中国人也都清楚这一点。他说，没人应该怀疑美国是世界上最有能力的军队，他认为中国对此是并不怀疑，其实他觉得中国很清楚他们的能力。他认为习近平给他的军队在日历上列出2027年的时间表，实际上是承认他们还有工作要做，他们的目标是确保那个时间线是尽可能长的时间里面是不断往后推迟。美国国防部最近公布的国防战略将中国定义为美国的步调挑战。卡尔说，这个词的意思是为了反映一个事实，即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唯一一个有意图和能力完全重新调整国际政治秩序，并且军事上、技术上、经济上和外交上挑战美国的国家。他说，使中国成为美国的步调挑战的原因之一是他们的野心。他说，他认为他们是不应该低估这个事实，即是中国想要主宰影响本世纪剩余时间的技术制高点，他们还想主导支撑这些技术的基础设施，与这些技术相关的支撑性的供应链，以及与这些技术配套的根本性的标准和规则。他们这样做是为了让世界对中国共产党来讲是安全的，也就是说让世界有利于中共的利益和意识形态偏好。实际上他不觉得这个是什么秘密。在史丹福大学担任过高级研究员的卡尔说，中国带来的挑战的一个不同之处是在于，中国在这个问题上的决定将以是有时直接有时迂回的方式影响美国的安全、繁荣和生活方式，因此美国必须对此保持警惕。布鲁金斯学会的国防问题专家欧汉农认为，国防战略将中国定义为步调挑战是啱的，应该认真对待中国构成的挑战，但是他不认为中国是美国的敌手。他担心华盛顿以及民主与共和两党过度渲染中国构成的威胁，而低估俄罗斯构成的威胁。他在讨论会上说，中国没有每日到处威胁说要使用核武器，或者宣称对美国的条约盟友的领土拥有一些权利，但是普京是这样做，因此他认为在中国和俄罗斯哪一个是更大的威胁的问题上，搞清楚这个平衡是相当之重要。欧汉农说，副国防部长卡尔清楚地说明了中国与俄罗斯对美国构成的不同挑战，而且两者都必须重视。但他认为美国最近出台的国家安全战略以及华府的整体的调子处于过度强调中国威胁的边缘。他赞同在小布殊总统任内担任国安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格林在外交事务杂志上讲述的看法，即是美国与印太地区的盟友应该共同努力引导中国更多的遵守基于规则的秩序。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报道。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五个长期衡量全球自由与经济繁荣的指数显示，中国在各个自由度的排名都远远落后于其他国家，但是发展模式不同的台湾排名就越来越居前。部分专家说，民主化的台湾人民得到自由和公民权利更多，经济亦变得更加繁荣，幸福感亦随之提高。但是威权治理的中国在所有衡量自由度的指标全部都不断下跌，尤其领导人习近平在最近的中共二十大所有权力集于一身，人民的享有政治权利和自由的前景就越来越暗淡。 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中共二十大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揭示了未来中国将会走的发展道路之后，五个发布国际自由度、经济繁荣及腐败指数的代表，这个星期11月2号在华盛顿一场座谈会中，以中国和台湾在这几个指数的长期数据比较不同政治制度对公民权利和经济繁荣的影响。几位代表都表示，这个是五间独立机构首次联合举办这类活动，目的是要希望通过客观的数据让更多人理解不同发展模式与一个国家公民社会的自由度和经济繁荣的关系。这五个指数包括了自由之家的世界自由度、传统基金会的经济自由度指数、大西洋理事会的自由与繁荣指数、国际私营企业中心的腐败风险预测，以及世界银行的女性营商与法律指数。主持座谈的大西洋理事会全球中国中心高级主任戴卫舒尔曼说，这个关于中国与台湾发展模式比较的讨论非常及时，因为习近平在中共二十大之后已经取得自毛泽东以来无人能及的权力，他的工作报告亦都标志着中国将继续维持目前所走的发展道路。这个是相当不幸的，因为这就意味着中国将会继续加倍采取他已经表明的有关经济和对内政治压迫的做法，并没有迹象会推翻对新冠病毒大流行非常严格的清零政策。这种政策不单止助长了更多的压迫，亦都减缓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同时舒尔曼说，习近平对台湾做出强硬的姿态，表示必要时不惜以武力实现与台湾统一的目标。他更加表明反对外国干预台湾，这个很可能是因为习近平担忧美国和国际社会对台湾的支持正在加大。但舒尔曼指出，美国、欧洲和其他国家正在加强与台湾的关系，就是因为中国选择以科技来到协助他的领导人更好地控制、压迫和审查自己的人民。台湾却发展成为一个兴盛繁荣的华人民主社会，其领导人运用科技来到强化有效治理并以增强为民众服务的能力，这是一个鲜明的对比。我认为中国在这个比较的结果之下表现不是太好的。自由之家中国香港和台湾事务研究主任沙拉富克说，自由之家自1973年开始就对195个国家及15个地区做世界自由指数的调查，起初中国和台湾的评比都是不自由，但很快两者就开始有区别了。台湾在1976年被评比为部分自由，从1996年开始它的评比已经被列入为自由。今日你在数据中真的可以见到台湾是亚洲最自由的国家之一，甚至在全世界它都是最自由的。相反地，富克说中国被列为最不自由的国家之一，台湾在满分100分当中得到96分，作为比较美国是83分，但中国却只有9分。过去15年来与台湾的差距亦都变得越来越大。他说从数据可以看得出，中国是由一个完全由威权政权统治的国家，即使它的全球影响力扩大，但这个政权变得更加具有束缚性，更加不尊重公民权利。相对的，台湾却成为一个民主和自由灯塔，尽管它被国际社会孤立，被排除在联合国之外，但台湾公民社会、律师、记者和决策者却采取了严肃和真正的做法来扩大和尊重人民的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即使台湾有政治两极化的问题，亦受到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报复和虚假信息行动的压力。传统基金会经济自由指数研究经理与编辑金凡忠亦表示，一个自1995年即开始对177个国家进行的年度评比，目的不是只是为了搜集各种数字， 而是要促进全世界所有人都能够同美国人民一样享有自由、机会、繁荣与公民社会的兴盛。因为传统基金会的经济自由指数调查显示，通常越是自由度高的国家，它的人均收入也都较高，公民社会也都越加兴盛活跃。他说这个就是为什么五个华盛顿独立的指数调查机构要团结一致，以数据来推动更多国家和地区的人享有更多自由、机会、繁荣和兴盛的公民社会，就如同台湾、加纳或乌克兰一样。在传统基金会今年2月发表的2022年经济自由指数中，台湾在177个国家和经济体的评比中和前一年一样位居第六，中国则从前一年的第107名滑落到去第158名。金凡中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讲明了台湾与中国在评比上的差异。由于台湾更透明和更开放，还有良好的治理，台湾在我们能够取得的很多指数上都要比中国表现得更加好。这个也是多少可以预期的，因为治理很重要，体制很重要，因为我们真的需要以更多这种开放与透明来促进自由、繁荣、机会与公民社会。而台湾正好在这些重要的变量上在世界居于领导地位。金凡中说，这些指数调查的数据可以用来作为政府改善政策的工具，他希望中国领导人能够采纳其中一些想法和建议的。我认为我们能够做的一件事就是让中国知道他们在这些全球研究中所处的地位。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你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联合国表示，2017年开始陆续有报道指出，中国新疆的宗教或者是信仰自由、行动自由、结社自由和言论自由都受到严重限制。众多的报告包括受害人和他们家人的证词随后都证实了这些报道。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公室进行了自己的调查，并在8月底发布了一份报告。报告得出的结论是，肆意和歧视性拘留维吾尔和主要穆斯林组织成员的程度可能构成国际犯罪，尤其是反人类罪行。报告指出，当局通过使用严重和不正当的限制，在新疆进行了严重的人权侵犯。联合国10月26号举行的一次会外的活动讨论了新疆这些少数民族群体当前面临的人权形势。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托马斯·格林菲尔德说，等待已久的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公室对新疆问题的报告详细是陈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令人恐怖的人权侵犯、逼供和为没有根据的指控进行严厉的判决，以族裔、宗教、文化认同和言论为理由进行的歧视性拘禁、残忍、不人道和有辱人格的处罚。托马斯·格林菲尔德代表说，这些和其他的发现毋庸置疑，中华人民共和国严重侵犯了人权，他们的行动无疑是反人类犯罪，他们面对的问题是怎样回应。美国将继续揭露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新疆维吾尔和其他宗教和少数民族群体犯下的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行，他们将继续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全面落实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的建议，他们将会继续与维吾尔和其他族裔和宗教少数群体站在一起，追究肇事者的责任。10月31日，50个国家在联合国大会签署一份的联合声明，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权局势，尤其是对目前新疆维吾尔和其他主要是穆斯林少数族裔群体的人权侵犯，是表示严重关注，并且敦促中华人民共和国立即释放那些被肆意拘禁的人，并且澄清那些失踪者的命运和下落。没有任何国家能够免于对侵犯本国公民的责任追究。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就结束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吴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